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一个特殊的大家庭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蓝玉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日。我的改变来自于师尊的教导，法轮大法的指引。对比修炼后的现在的我与往昔的我，改变太大了。我大学毕业后，几经辗转进了体制单位，一直没有结婚。按理来说，我应该过着清闲自在的日子，生活虽不是大富大贵，但养活自己应该是绰绰有余。我没有成家，应该没有家庭生活的压力与干扰，可是我却偏偏在生活中担任着大家长的角色。工作几年后，我有了自己的房子，可我从来没有自己生活居住过。房子还在装修的时候，妹妹妹夫来我所在地打工，没地方住。我的家中多了两口人。又过了两年，大姐家的外甥和外甥女要上学，为了不额外再花校车费、吃饭费，来我这里上幼儿园，由我母亲陪读。这样我的家中又多了三口人，我的单身生活变成了六口之家。没过多久，舅舅又把我80多岁的姥姥送我这里照顾，紧接着又添人进口，妹妹家喜得贵女。至此，我已是八口之家，家庭成员可以用复杂来形容，在当今的社会也算是很难见到这样组合奇特的大家庭了。我的修炼环境随着家庭成员的改变也随之改变，我的修炼方式也随之改变，更没有想到的是，我的家人们悄悄地也在改变。第一部分，妹夫的改变。妹夫为人很小气，在这个家里平时生活中从来不花一分钱，几乎什么都不买。从小物件的牙膏、牙刷、手纸、化妆品，再到油盐酱醋，所有生活上的一切从来不花一分钱，白吃白喝，一切都由我来承担。我们在一起住了近20年，他从来没交过取暖费、物业费、水电气费等一切费用，就是一毛不拔。妹妹不工作，在家专职照顾孩子，所以也没有底气向妹夫要钱给我，就这样无奈地住着。一开始，我虽然知道作为修炼人，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应该在法上认识，在法上提高自己，看淡利益，放下执着的人心。可我只是知道表面的道理，没有明白法的内涵，总也改变不了人的观念，总是觉得自己在吃亏。妹夫在算计我，吃我的，喝我的，攒自己的钱，怎么想自己怎么都不划算，感觉自己特别傻。就这样，我一度让自己陷入深深的利益当中，对妹妹和妹夫有很大的意见，很大的抱怨，就想赶他们搬出去。可是他们却没有搬出去的想法，我在痛苦的利益磨难中煎熬着。一天，我和同修一起学法，学完师父的讲法，我豁然开朗，一下子明白了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。首先，那些一直没有表露出来的强烈的利益之心，在妹夫辛苦的表演下才暴露无遗，让我发现他、认识他、修去他。其次，观念的转变，忍心执着的放弃，能使自己真正的从人中超脱出来，从而脱胎换骨，又向神迈进一步。这是多大的提高，多大的改变呢？再者，人心执着的舍弃，心性提高后的改变，换来家庭和亲人的和睦，既救了自己，又救了家人， 同时也展现出大法改变人心的威力，能使家人为此对大法心生敬重。从这以后，我不再和妹妹发牢骚，说自己怎么付出得不到回报，也不再斤斤计较他们不在生活中付出，也不再整天拉着看不到晴天的脸。我变得很坦然，能站在妹夫的角度去考虑问题。他一个人赚钱，要养全家四口人，他没有什么技术，又没有什么文化知识，只能靠双手去做苦力赚钱，想想其实是很不易很辛苦的，所以他才小气地过日子。想到这些，我不再用小气的心态去看待妹夫。家庭生活中需要的能买就买，该买就买，不再攀比计较，能让他们少花的就少花，能让他们不花的就不花，能帮得上他们的就帮，帮不上的就一起想办法解决。我处处从他们的角度考虑，为他们着想。妹夫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我的改变，自此也改变了自己的一些做法，偶尔会买点菜，带点好吃的回来，和大家一起分享。虽然为生活提供不了太大的帮助，但那颗能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心是让人欣慰的。从那以后，家里多了许多的欢声笑语，敞开的心扉让大家心与心之间的间隔烟消云散，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让人很舒心。我也看得出来，妹夫是发自内心的开心，偶尔能听见他和亲人聊天时发自内心的对这个大家庭的称赞，对这些家庭成员的赞许。我知道这是法轮大法的威力，是大法改变了我，改变了这个家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。第二部分，外甥与外甥女的改变。由于大姐家穷困的生活，让我对她家孩子的教育问题看得尤为重要，无时无刻不再要求孩子们学习学习，不要玩耍，不要吵闹，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，不要浪费时间干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。整天这样在孩子面前不停地叨叨着。我觉得他们的爸妈是指望不上的，不会给他们积累下什么丰厚的物质条件。我也没有什么能力来帮助两个孩子在将来会怎么样。只有通过他们自己努力的学习，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，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。不学习将来怎么办？去做什么？难道还要回家种地养牛养羊吗？所以我就不停地要求他们学习。孩子们成绩不好的时候，我就会一通地分析，是不是觉睡得太多了，是不是太贪玩了，是不是在学校里没有好好学习，没有好好听老师讲课，是不是太懒惰了，在学习上打折扣偷懒了。总之，我达不到自己的满意，就动不动对着孩子一通输出，把孩子们弄得很无奈，很痛苦，压力也很大。后来发展到孩子们很叛逆，和我说话时总会大喊大叫，有时为了不看到我，把自己锁在卧室里不出来，有时几天不和我说一句话，关系搞得很紧张。我自己也很无奈，很焦虑，也很伤心，认为两个孩子不理解我是为他们好。我这样为你们付出，宁可自己不花钱，也要供你们上学，给你们买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还要忍受外界对我的舆论，你们竟然这样对待我，不说怎么尊敬我，也不能要么就大呼小叫，要么就冷眼相待吧。我看到他们对自己的态度总是很伤心，有时委屈地流泪，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自己强烈的执着与不在法上的人心表现，就怕两个孩子学习不好，到最后啥也考不上，将来可怎么生活？就这样死死地抓住人的执着不放，安排着两个孩子的人生命运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的牙齿莫名地疼了起来，疼得很难受， 一整天不间歇的疼，吃一口饭都疼得死去活来，就连喘个气都要疼上好久，连带着整个半边脸和头都很疼，整个半边身体都不舒服。我向内找自己，依然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，捂着半边脸还吵着两个孩子，赶快学习，赶快学习。这样一疼就是几个月，每天都在痛苦的煎熬着，有时疼得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，整个人都瘦得不像样子。有一天我学法时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是呀，人各有命呀，他们的命运自有安排，不是我能左右得了、安排得了的。我有能力去改变别人的命运吗？一切都有师父在安排着，我除了好好修炼自己外，我能做得了什么呢？我终于看到了自己强烈的执着，左右和安排别人的命运，简直是太可笑了。我竟然如痴如狂地执着了这么长时间而不自知，真的是太惭愧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牙齿一下子不疼了，就前一秒后一秒的瞬间，牙齿竟然不疼了，折磨了我几个月的牙疼竟然这么快就不疼了，真的是太神奇了，太让人震惊了。大法真的是太超常了，让我想象不到的这么神奇与超常。自此我对两个孩子的学习改变了强势与强加的态度，放弃了对他们人生路的担心与担忧的人心，真正的在法上归正自己，修炼自己。有时发现孩子状态不对时，也不再去多说什么，就是与他们在法上沟通，帮助他们辨别是非与指明方向，让他们自己在法上去分辨对错，从而归正自己。渐渐的，孩子们对我改变了态度，可以对着我笑了，笑着和我分享他们学校里的故事，讲着学校里学习的事情，一切变得那么温馨，那么祥和。没想到，我只是在法上归正了自己不正确的认识，转变了自己不正的想法，竟然能使家庭和睦。感恩伟大师尊的教导，改变了弟子的顽固。第三部分，我和母亲的改变。我和母亲相处得不算和谐，我嫌母亲说话不好听，母亲说我脾气臭，我俩时常是谁也不包容忍让谁，总是几句话不到就吵起来，弄得双方都很不开心。我一直想改变自己不在法上的这种状态，几次和母亲交流，说自己想改变却改变不了。母亲从来都是不客气地说，还是不想改变，想改变还能改变不了。这时我都会很生气地去反击他，我不改变那你就改变呗，非得和我计较，非得和我吵，我不修那你就修呗，你修了咱们不也就吵不起来了吗？母亲就会更生气，常常生气地说，我哪是你妈呀，哪个当女儿的和自己的妈妈这样说话，你也不尊重你妈呀。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。所以每次和母亲交流几乎都是以这样的结果收尾。几年下来，我和母亲也没有改变这种不在法上的状态。我总是用母亲来衡量母亲，这是站在人这儿去认识了，用人理来衡量，认为当母亲的就要爱护和宽容自己的儿女，就要无条件的包容儿女的对与错，不能计较，不能要回报。我这不是钻到人的情中不自知吗？还在要求母亲应该这样做母亲，我这不是在造业吗？我和母亲只是同修关系，我对母亲做的一切就是在欺负母亲，在失德，在造业，是我站在了情上，站在了人上，所以对母亲有要求，对母亲不尊重，其实母亲只是同修。悟到这些后，我改变了对母亲的态度，站在同修的角度和母亲相处，多了一份谦逊，多了一份尊重， 多了一份包容。从那以后，我能从母亲的角度去考虑她的感受，不再对她恶语相向，能够真正的体贴她、关心她，能去为她着想。母亲看到我真正的改变了，也在默默地改变自己。不知不觉中，她能静下来听我诉说，心平气和地和我交流，也能放下母亲的姿态与亲情，和我真心地交谈。母亲的状态也越来越在法上，不再被人心与人情所带动，做事能考虑到我。我和母亲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了，彼此都越来越能在法上看待一切，去相处，去修炼，去提高。我和母亲心里那道间隔的墙终于打开了。偶尔母亲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好母亲，偶尔母亲是一个修炼中的好同修，我们互相在法上扶持着，提高着。有一天，我们惊讶地发现，我们都不再是以前那个我们了。大法改变了我和母亲，是师父不放弃弟子，把我和我母亲从多年不在法上的地方归正了。弟子叩谢师恩。我有这样一个大家庭，有这些性格不同的家人，是师父把我们用缘聚在这个家里面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在法轮大法的指导下，我们彼此不知不觉地变化着，越变越好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失去两套房子的故事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西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3日。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今年76岁。我修炼29年来，师父给予弟子的太多太多。在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，我讲一讲自己修炼大法后对待失与得的点滴故事。第一部分，失去第一套房子。1995年，我儿子即将大学毕业，我娘家人商量让我儿子的工作选在我父母所住的 A 城市，这样方便他们能时常见到我儿子。我父母生育了几个女儿，没有儿子。我结婚后，因为丈夫在外地工作，我就在娘家与父母住在一起，所以我父母特爱他们的这个外孙。我遵从了父母的意见，花了近10万元，在 A 城市中心买了一套100多平米的二手房，房产证上的名字是我儿子。哪知儿子毕业后事不如愿，他的工作被分配到了我丈夫工作的城市，离我娘家大概100多里路，但是儿子自己很满意的公务员工作。那时我还没有修炼大法，不知人生路是神早已安排好的。我们夫妻二人省吃俭用的钱压在了房子上，虽然有压力，但为了慰藉父母，第二次遵从父母的想法，没把房子卖掉，把这个房子借给了我当时在 A 城做生意的小妹。因为小妹婆家在郊外农村，母亲心疼她每天工作后回家太辛苦。2004年，我小妹夫妻俩因为赌博，不仅输光了做生意的数十万元，还欠下了赌债。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， 小妹打电话叫我儿子去一趟 A 城，让他带上房产证以及身份证等证件，说是 A 城房管局要查一下证件。儿子相信他小姨，去了 A 城房管局。当时我儿子也没多想，就在房管局指定的文件上一一签了字，盖了手印，完成了过户手续。当时儿子不知道这是过户手续。小妹还让我儿子把证件留在他那里，说有什么事方便些。出于对小姨的信任，我儿子留下证件后回家了。过了几个月，小妹知道这事瞒不了多久，便告诉了我母亲实话，说把我们的房子过户后卖了，还了她的赌债。当时房子已经涨价，究竟卖了多少钱，至今我们也不知道。母亲为这事气得大病一场，因为当初买房借房都是我母亲的主意，都是为了儿女好。没想到我小妹做出这样的事。母亲哭着骂我小妹，你姐你姐夫挣钱不容易，当时买房的钱是他们夫妻从牙缝中省出来的，你简直就是败家子。我丈夫也是看在我的份上，生生咽下了这口怨气。当时我已经修大法好几年了，虽然心里有些难过，但明白人世间的因果关系。我把心放下，安慰好母亲，善劝小妹做人心要正，别再赌了。小妹也知道我们并不富裕，那时工厂面临倒闭，我丈夫身患绝症，花了不少钱，生活得很艰难。因为我修大法，我要听师父的话。我们一家人面临困境之时，互相安慰。在生活窘迫的节骨眼上，在外地做生意的儿媳打来电话说，我近期生意特别好，你们不要担心以后的生活。我知道是师父帮助了弟子。家里人也知道我修大法给家里带来了福报。谢谢师父。在一次我娘家亲人团聚时，我给在场的人讲了大法真相，讲了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，讲一人练功全家受益。受中共邪党谎言欺骗的小妹说，你练功关我什么事？我说，小妹，怎么跟你没关系？你怎么没受益？在你危难时，是谁帮你渡过难关？你欠我的，至今我也没追究。如果我不是练了法轮功，做好人，遇事替别人着想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房款毕竟不是个小数目。在场人都知道我练功前后的身心变化，劝我小妹别乱说话。小妹也清楚我练功前身患的多种难治之症是修大法好的。后来在我不断的耐心善劝下，小妹终于醒悟，她在我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美好，经常配合我讲真相。他多次对他的朋友说，听我姐的话，爱国不能爱党。小妹戒赌了，夫妻俩安心做生意。他儿子学习成绩一般，因为相信大法，做了三退后得了福报，顺利考上了研究生，毕业后顺利找到一份年薪百万的好工作。第二部分，失去第二套房子。1997年，我丈夫的工作单位搞住房改革。我以前因病受工厂领导关心照顾， 安排我与丈夫在一个工厂工作。我们夫妻按规定分配了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。因为是福利房，比商品房便宜很多，只交纳了20000元房款。1999年春天，一个朋友告诉我们房子近期可能要涨价，说我儿子当初买的房子在外地，这边现在就一套房子，将来儿子结婚后不可能永远住在一起。丈夫听了觉得有道理，便拿出家中仅有的几万元钱，在本地城中心买了一套二手房。2001年，丈夫的大哥大嫂退休回老家，他们原单位在几千里外，工作几十年间很少回家。老家原住房是年迈的80多岁的双亲住着，大哥的三个孩子也跟着回老家重新找工作。这一家几口都回来，家里根本就住不下。大哥听说我们有两套房子，赶到我们厂里，叫我们把厂里的福利房让给他们一家住，说按照原价20000元的价格付给我们。大哥口气很硬，说房子不让给我，我们全家几口人立即回原单位。我们内心很矛盾，真有些舍不得。当时房价已涨，虽然没有现在的房价高，但20000元一套100平米的房子，就是在农村也买不到。再说我儿子当时快结婚了，正是需要房子的时候。我想大哥他们一家人在几千里外生活了几十年，好不容易熬到退休，回来与父母亲人们团聚。如果因为没房住回到原单位的话，又会面临与亲人分离的局面。我是修炼人，做什么事首先应想到别人，为别人着想。最后，我们平静地将房产证等交到了大哥手里。2006年初，我丈夫因病离世。2009年，房子大涨价。大哥担心他弟弟不在了，我会要回房子。当时让房给大哥，考虑是亲人，所以没过户。丈夫去世之前也没留下任何遗嘱。按照常人的理，我完全可以拿回房子，把20000元退还给大哥。但我是修炼大法的，就要听师父的话。我很坦然地与大哥一起去了当地房管局，办理了房子过户手续。我面对失去两套房子的正面态度，在亲朋好友中传开了。有人说我傻，有人说练法轮功的人就是不一样。是啊，两套住房，现在价值可不少。可我不后悔，两套房子换来的是亲人们对法轮大法的认可，他们的生命得救了。现在，不仅我娘家，我婆家的亲人基本也都相信大法真相。九平共产党发表后，曾加入过中共协党组织的亲人陆陆续续的全都三退了。在我曾被中共协党迫害关押时，大哥和他儿子到派出所要求放人，侄子甚至还与警察打了起来。亲人们对大法的态度和善举都得到了福报。我们大家庭中，老一辈都长寿，80、90多岁的老人有10几位，年轻一辈中，做生意的也是红红火火，大学毕业的也是不求人，但很容易的都找到了好工作。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是救人的。买新汽车时，首先想到的是 挂上我送给他们的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挂坠。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胃癌晚期患者的重生之路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静山，本人口述，同修记录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日。我是一位农村人，今年70岁了，是一位新学员。2025年5月份，在我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，才走入大法修炼的，是师父救了我的命。我当过兵，学到了一些保健的常识，做过赤脚医生，也给人看过病，有时能给人治好，有时也治不好。但是人生老病死，谁也逃不过。2020年，我的胃就出了毛病，时不时的反胃酸，隐隐的痛，痛得受不了了，就去医院看看。医生说是胃炎，吃点药就好些。一不吃药，隔个两三天就又痛了。饺子、韭菜不敢吃，凉东西更不敢吃，茶叶水也不敢喝。后来痛的次数越来越频繁，几乎每天上午就开始痛，都不敢吃饭了，人也消瘦下去了。2025年4月30日，我刚从车上下来，一下子就吐了，胃痛得我受不了了。正好儿子放了假，就拉我到市医院检查，结果是胃癌晚期。医生建议到省医院去做手术，我们到了省医院进一步确诊了，胃癌晚期。女儿、儿子背着我都哭了，他们原想隐瞒病情不告诉我，其实我已经知道了。他们都劝我做手术，医生告诉我三个方案：一，先动手术再化疗；二，先化疗再动手术；三，放疗。我一听，不管是哪个方案都会大伤我的元气，因为我是医生，知道这方面的知识。手术后若恢复不好，就只能是浑身无力，甚至是躺在床上不能动了。因此我拒绝动手术，也绝不做放疗。后来一位亲戚介绍了一位中医，说是很有名，给许多名人都看过病。我们办了出院，直接去找了那个老中医。老中医看了片子，了解到了病情，一下子就给我开了4000元的药。我就问这位中医，如果我吃了这些药病好了，那是最好的，要是治不好还有什么办法？老中医想了想说，西医的办法你已经不用了，中医如果不行了，你只能进佛门了。我一听心里一动，心想我老伴儿就是修佛的，练法轮功的，尽管我对法轮功半信半疑，但是我老伴儿的身体可是越来越好。自从练法轮功，老伴儿就再也没吃过药，更没进过医院，我是知道的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想了想，就对儿子说，咱们西医中医都看了，你们都是好孩子，很孝顺，也都尽孝心了，你们也听见老中医说的话了，我回家就跟你妈学法轮功吧。儿子小时候他跟他妈妈学过大法，中共迫害后他不敢学了，但是很支持他妈妈练法轮功。儿子说，也好，你就好好跟我妈学法练功吧。一回到家，儿子就给我整理好小喇叭，说都整理好了，你就跟我妈学法练功吧。第二天我和老伴一起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第一讲，第三天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第二讲时， 我坐在床上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老伴儿忽然看到我的面部表情不好，额头的抬头纹也开了。常人出现这个情况，就表示这个人不行了。他慌了，赶紧给我二姐打电话，又哭着给儿子打电话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醒了，安慰老伴儿说，别哭，我没事儿。尽管我不害怕死，但还是安排了后事，因为才学法，悟性还不高。儿子回来了，不由分说就要拉我去医院，我不去。儿子拿起兜，找我的身份证，准备挂号。我急了，一下子把兜夺回来，不给他身份证。儿子怎么要，我也不给。我对儿子说，我不去，不管什么样也不能去医院，去了我就回不来了。儿子也不敢再逼我，就说，爸爸，你不去医院，就好好的和我妈练功吧。我说，行，我愿意学法练功，就不去医院。晚上，看了师父的教功录像，跟着学五套功法，在练第一套功法时，我闻到了一股清香味儿，是一种沁人心肺的感觉，浑身非常舒服，非常美妙，无法用人的语言说明白。学第五套功法时，我一下子就能双盘上，而且能盘半个小时，腿还不是那么痛。老伴说我缘分真大，我也感觉我的缘分真不小，到了晚年还能修炼，走上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，这不就是天大的缘分吗？天亮后，我和老伴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第三讲，看着看着，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看见一只胖乎乎、白净净、软软的大手，直接在我的胃上上上下下地抚摸着，我感觉很舒服。大约持续了十几分钟，醒了后，我感觉胃好受多了。我把这个事和老伴一说，老伴感激地说，那是咱师父亲自给你清理胃呀，师父太慈悲了，谢谢师父。我也更加坚信师父了。从此我敢吃饭了，可是药不能吃了，吃了药就吐。从中医那回来，只吃了三天药，第三天吃就全吐出来了，不能吃了，再也不吃药了。能吃饭了，我也有劲儿了，体重也增加了。我爱吃火烧，因为胃痛将近五年没敢吃硬东西了，一连吃了两个月的火烧，胃都没事儿。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无法形容。一天，邻村的同修来看我们，我对同修说了事情发生的经过。我说，你嫂子修炼二十多年了，悟性不高，看见我那种情况就吓得哭了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荣于法》中说，朝闻道，夕可死。我都得法好几天了，我怕什么？同修说我悟得好，并鼓励我坚定地练下去。到了八月底，我的胃又开始反酸水了，又开始痛了，这一次痛得更厉害，感觉有小刀在割我，但是我一点也不害怕。我知道是师父又给我清理身体，我也不把它当成病，照常学法练功。吐了一个多月的酸水，有时还带点血水，饭也吃不进去了，身体也越来越弱了。有一天早晨，我练法轮桩法，出了一身汗，感觉没劲儿了，站不住了，就躺到床上了。接着一个星期不吃不喝，胃痛得整宿的睡不着觉，功也不能起来练了，光听法，人也很快的消瘦下去了，也下不来床了。我也不害怕，真的，我把生死早已放下了，因为我得法了，感觉没有什么遗憾的了。可是儿女看到我这个情况却害怕了，哭着喊着叫我上医院，我坚决不去。儿子没办法，就严肃地对我说，爸爸，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是两条路，一条是上医院治病，一条是好好学大法，你自己选吧。我说，坚决不去医院，去医院就是花钱送死。 我要继续学法轮功。我已经得法了，这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体，是宵夜，我没事。我要下床练功。儿子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我坚持下床学法练功。过了四五天，我又开始呕吐，胃又开始绞痛，这次吐血了，有三次是血从嘴里往外喷。我怕老伴担心，我都是骑着车子到村外头那个沟里去吐血，一吐一大滩，黑紫黑紫的，很吓人，连吐了三天血。每次吐血胃就像被刀子割一样的痛。第四天不吐血了，又开始往外吐像痰一样的硬东西，把它戳碎，里面全是烂肉一样的东西。也连续吐了三天，最后都不吐了。吐完之后，我感觉我的身体轻松了，好受了，胃也不痛了，舒服了，我又能吃饭了。从此以后，什么饭都敢吃了，什么饺子、水果、凉东西都敢吃，茶叶水也敢喝了，体重到现在已经长了10斤多，我真的好了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。我村有7、8个人得了胃癌，上医院治疗，花了很多钱，都没治好，最后都是吐血而死。只有我练了法轮大法，绝处逢生，师父伟大，大法超长。现在我也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了，整天乐呵呵的。街坊邻居、亲朋好友从我的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他们都认同大法，主动的要真相资料看。一次家宴席上，我的姐姐都感动的哭了，拉着我的手说，这个大法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以前我的头顶一大片没有头发，光溜溜的，现在都长出密密麻麻的黑白相间的头发了，人都显得年轻了。今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的机缘，摇拜师父，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师父您辛苦了，弟子一定好好修炼，跟师父回家。
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